好，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小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救恩啊，救恩丰丰富富都由你赐下，我们感谢你啊，为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啊，求你保守孩子的见证，愿啊见证能够啊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我倒是那个，对不起，倒是写了，但是还没有打出来。刚才正在琢磨着，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那个翻译中文的那个软件读出来就好了。打得太慢，我呢是大家知道啊，是那个60后。60后呢，那表示什么呢？我们在那个文革的期间长大，文革后期长大的啊，经历了国内那些造神呐、个人崇拜呀，然后到这个一切都破灭，然后后来又是这个什么波澜反正，又是什么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些东西把我们的这个心中的所有的信仰全都给消灭的干干净净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真理。那段时间是那个开放以后，我们上大学读研究生，那会我是读文科了，所以翻阅当时出的各种的丛书啊，一套又一套，但是呢确实说没有一种学说是能够打动我的，所以看到那些东西都是用，就是我们那个清朝改革派里说的这个吸收中学为体要吸收为用，全都是用，都改解决一个问题的工具，没有一种东西就是像那个我们那个前面的改革家所说的这种体啊，所以真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值得你去相信它去。后来毕业以后呢，我进了一家那个研究所，就是那个做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所，是做了1年多的那个公务员制度研究啊，做这个民意调查，是我们那会儿是中国民意调查的那个倡导者啊。但是后来呢，紧接着就是这个64就来了，六四来了以后，当局把这个60作为这个动乱给镇压了，我们那个研究所就是动乱黑手啊，哎，就叫动乱黑手，所以就那个公司第二天就被贴上封条了啊，那上面两个头呢都是跑到那个边境，后来被抓回来，他们的通缉令上那个排的最上面的两个人啊，后又判了那个14年，然后我们也有同学被抓起来了，关进监狱了，所以相信有跟我同样的经历的人啊，都是那个时候啊，你听到这个六四的那个坦克和机枪以后啊，刚才郑勇说不让我那个抹泪，但是我想起那个情景还是有点激动啊。那个时候你看到那个天安门那个边上那个医院里头都是停尸间全部摆满。年轻学生的身体还是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自己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啊，萌生了那个来啊美国念书的念头了。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去了那个纽约啊，上周一叫 Syracuse 的地方 ，Syracuse 大学念书了，就是当地的华人教会，就是在我们那个 TA 培训一结束，就把我们堵到那个楼下了，就拉到那个教会去了，教会去了。但是呢，参加这个迎新的晚餐呀，后来我又紧接着他们那个退休会是9月份，所以新学期开学，就他们那个纽约上周的华人教会的联合的退休会，那是讲员就是当时在匹兹堡大学的那个黄立夫，对，那在这知道。就他呢，因为是一科学家嘛，用这个科学的角度啊，就来见证神的那个大能。但是我那个时候的心是非常固执、很刚硬的啊。那个听拿那个在国内听到那个气功啊、什么特异功能那个知识啊，来套这个神，我就跟他说：“我说是不是这上帝是一个很厉害的特异功能啊？”那后来所以基本上不去教会的活动了。直到我那太太郑艳红到美国来以后，她参加那个美国人带领的 英语的那个学英语的查经班，最后呢我们也慢慢的参加一些星期五的团契啊，到后来的话呢又听他们的邀请去了，开始参加那个华联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会呢正好是那个是一个姓林的牧师，正好是讲马太福音。讲马太福音呢，那个时候听到他讲这个登山宝训啊，讲那个八福的时候，我觉得呢就非常的那个信息非常的清新。后来讲这个讲了耶稣的，他后面到那个七章的时候讲他的这个权柄，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啊，寻找就寻见，客门就必给你们开门啊，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啊，寻找我的就寻见啊，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就看到那个耶稣的权柄啊，你就是把我的世界观就给颠覆了。因为你想道路真理生命啊，就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所以那以后我就是经常听到的时候啊，就听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就是热泪盈眶。那我就觉得马太福音在我的心里头有共鸣。我后来就想，这个难道以前听过吗？后来就想，哎，想起来了，想在那个我们读小学的那会儿呀，文革的时候呢，你说我们那会儿又没有什么功课可做，又没什么玩具，我就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你们南方可能听不见，我们那个在北方的人可能听不见。我们在南方的时候，那个半导体收音机能够听到那个良友电台，哎，我就在良友电台上面停了很久，经常就听那个良友电台。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台都是那种文革的那种腔调，现在都大家都听不到那种腔调了啊。然后听有时候能够那个到处找好听的嘛，你听的那台湾台都是跟你说12345678，说那个发密码。良友电台我听好几次都是马太福音，我现在想起来那个他那因为那个腔调不一样，跟我们听到了文革的时候的那个腔调，那么温柔的那声音啊，他那个念马太福音又念得那么坚定，你现在想起来还有点那个迷幻的感觉都有。对，所以就那个我就记得，就是那个在外面乘凉了，就躺在那个叫什么那个竹床上面啊，听那个马太福音。所以我那会我就是想，后来想起来，我那后来那几个月的时间就信主了嘛，信主了以后我就想，就是真是就听了两次，马太福音。所以第一次的话，到第二次啊，第一次你要想，我到十来岁的时候听，到后来到美国来以后，都将近30了，中间相差了20年的时间。所以那会我才知道，我并不是说像我刚开始到美国一样，就是以前长了将近30岁，从来没有听到耶稣的名字，啊，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啊，实际上不是那样。实际上，上帝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把福音的种子放到我心里头了。后来我们那个在坦帕的时候，那个有一年的那个宣道月，就是宣道师的回来，啊，许职的那个一年，是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他们良友电台也来了，因为他们宣道会，他们是支持良友电台的。他说他们那个有两个人，他说他们在坚持向那个大陆播音呢、啊，三十年，他说他们感觉就像那沙子倒进水里头一样，一点水花都看不见，一点响声都听不见。哎呀，30年，他们就坚持播音。但是他们说后来到那个80年呢，就开始收到信啊，大陆的那个听众来信啊，那会儿才知道。才知道那个福音已经像是撒进了那个千千万万的人的心灵里头啊。 所以感觉神通过这个两次听马太福音呢，我就相信了主。然后我和我太太之前，我两个都是1995年新主受洗的，到现在都20年了，所以是又一个20年了啊。感谢主在这20年头一次赐我们全家平安。现在两个小孩都是在大学里头，他们大学里头也一直那个积极在团契里头跟随主参与带领团契。搬家到了 Tampa 以后呢，我在从1999年那个时候起呢，就是一共做了3届执事一共做了5年在这个3届执事里头做过灵修的做过财务的，还做过崇拜方面的那个侍奉工作。在那个在做他们做知识的过程中，也感谢主让我学到了一些真理因为刚开始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教会里头那会儿那个同工里头有几个人就说要按这个现代管理的方式管理教会，就给那个牧师是要定制度要讲这个考核要那个讲考勤什么的。后来就看见要是说教会有时候你要是不高举耶稣也不把那个顺服圣灵的带领放在首位的话，像是强调了这个所谓的组织管理，像是对那个教会是伤害的那我们家里头，因为郑永红工作的变化呢，我们是由2009年搬到奥兰多的因为我们是去福州夏令营嘛，就认识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想着我那个搬回来的，搬到奥兰多的前面的大概1年还2年，还专门来过这个教会一趟，跟那个吴长老和那个孙超，我们那个分享我那个怎么给退休会安排那个住宿的经验，所以跟这边教会还是不少人都认识，我们就一直来就待在这儿了。来以后，感谢主，这个教会我们是。感觉就是这个教导真是很强，弟兄姐妹的爱心非常的多非常的有爱，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待了下来。但过去几年，当那个牧师那个长老们要我来做同工的时候，我都那个给推掉了。我那会儿的借口就是那个我这年纪太大了，年轻人来做吧，一直推了很多年但我现在终于看到我们这个教会一下子年轻人多了很多过去是比较少，但是呢，我还是那个拿这个当了借口。但是后来我一想，特别这个张牧师来那个鼓励我，后来那个丽兰也来那个找我了。我一看丽兰，她原来也是当很多年执事的后来又出来了，我比她也没老多少，我就没好在那那个没法再拿这个年纪大来推脱了。所以既然大家推举我那就是给我这机会，能够让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教会里再多侍奉一些，所以感谢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想起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里头讲的，就总要传道，无论是合适不合适都要做好准备。所以对我来说呢，这个时间不能老作为一个借口了不能老说是忙或者是这个年纪大所以就希望今后呢那说的释放大家了也不一定合适也没什么能力可以释放大家，就希望大家多帮助我们一起释放主。感谢大家。
首先呢，那个谢谢大家有这个机会让我分享见证这周五在方舟也分享过我之前的见证，还有以前在这边跟吴长老有一次主日也一起分享过这个见证。我是04年到的乌克兰去读书，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到了那边之后跟我自己所想象的留学生活反差很大，所以当时比较心里比较就是 抑郁吧，然后啊就去到了教会，因为到教会里面，然后呢，当时我们的教会主要的同工是从啊马来西亚来的那些个从小就信主的弟兄姐妹，所以从他们身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啊那个基督的荣光，让我特别吸引我啊。其实最关键的也是团契的饭食很好，所以我就一直虽然不信主，我就是一直是固定去的。然后后来那个我们的牧师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冬令营，然后在里面他们弟兄姐妹就挑战我说，小白你愿不愿意信主，小白愿不愿意信主啊。我顶住了第一波第二波的攻击啊，终于在啊有一次的主日的时候啊，牧师就啊挑战我说，哎，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相信？然后我说我还有很多没有搞明白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那些个天堂地狱然后神仙传奇的那种，我就是特别不能理解也特别不能接受，所以我那个我觉得我在那些方面上我还不理解，我就没办法相信。所以当时牧师就是用了一个教堂的比喻跟我说，说你只有推开门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啊，这那个认识基督是多么的美妙。所以我这么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特切的希望你能够推开这扇门进去，因为我推开了到现在我不后悔。所以因着我对他的这种相信，所以我就试着去信了主。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有40%不太明白，就是天堂地狱魔鬼的那些东西。然后但是神有很大的怜悯在啊，就是不断的能够带领我，现在这个慢慢的带领我，这些问题到以后发现就不是问题。因为当你真正把问题看成问题的时候它才是问题，而真正神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你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啊。也蛮感谢神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那些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都要毕业回国回到马来西亚，所以那个教会的同工有换届，所以他们就盯上了我这个还有40%不相信的人。所以就是在教会里从打扫卫生开始，就一直带诗歌带查经，然后在教会放 PPT 啊，然后做投影，然后这些个，然后还有就在门口迎新，然后从这些开始啊，这个神还蛮信实带领我的。然后牧师因为了想让我灵命上有长进呢啊，他就是跟我查经的同时也是在迫使我能够背圣经，所以我现在圣经有一些经文啊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啊他去帮助我背了很多的圣经。然后我觉得蛮感动的一点就是他为了让我背圣经啊，就是我背一段他请我吃顿饭，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管用，所以我就不断的背不断的背不断的背，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能想象到我能吃他们家多少饭。所以然后到了这边呢，我是2011年到的这个教会，然后就住在李长老家，那同样也是在林州家吃了一个多月的白饭然后今天牧师讲到是对我也是一个提醒，我说感谢神让我信主了，要不就是有一天交账的时候这些个饭都成了我的客户对，因为我吃了教会太多的白饭了所以感谢神带领我到今天。我想分享了今天这一点。昨天我在写我见证的时候，我跟小燕一起在 workout 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一个羞愧和惭愧在。我先说我是2008年到的美国，然后因为我的就是之前的大姨我就把我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就全部丢掉了，然后学校也因为我交不起学费就不想再让我再读书了，所以我就从纽约换到了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就是在那段经济非常紧张的时候度过了我这个6个月的时间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确实我一个星期吃过一大个脆的炒面，因为 Panda Express 炒面很便宜嘛，然后就买一盒吃一个星期，我能连续吃2个星期，然后那么一个星期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住人家的客厅，就在厨房旁边，然后因为为了省房租嘛，然后弟兄姐妹也是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曾经有一次差一点就是在高速的桥下过夜，然后蛮感恩的是在那个时候深有很大的怜悯临到我曾经认为我是一个凭着男生的一点点自尊，我在所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男子汉我能挺过去。但是在那天晚上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了我带的行李跟几个 Mexico 的 homeless 在那个桥下边，然后我又担心他们去抢我的东西，所以我就也不敢睡，所以我一直在那儿。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这么样带领我啊，我知道教会有一首歌叫数三恩典，那我现在可以我反过来数三倒霉。然后我看我丢掉了什么，我丢掉了我的读书的机会啊，我丢掉了我自己啊这个所生活的这种费用，那同时我也丢掉了我的自尊，因为我在啊那个学校里面是个名人了，因为我一刚到的时候别人都知道有一个基督徒，现在成了一个就是到处去蹭饭的一个，然后就说怎么倒霉成这个样子。那同样的我也丢掉了我健康，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颠沛流离，所以我这个身体就生疮嘛，所以啊不断的流脓，然后不断的扩散，然后他那种疮是除非手术是不可能好的，就不是说等他流脓流干净之后他自己会平复，而是一段时间他又会起来，然后继续流干了之后他再会那个什么那个在我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也丢掉了我的健康，当我真是数算到神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停顿了，因为我相信，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点点的信心觉得神没有丢掉我，我也没有丢掉神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哭了出来，因为神真的是那个很大的安慰我，他跟我说小白，我在地上所经历过的比你还苦，在这个时候我没有抛弃你，我还跟你与你同在，所以我就在凭着这一点点的信心走过了这个人员路程。我想说的是，我昨天我在跟小燕写这段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今天去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是多么的忘恩负义，因为我不断的对自己讲，神这么大的恩典在这儿，我也说过很多次，神啊，我一定爱你，我一定爱你到一定什么地步，我要怎么样。但是回顾我所走过这个路程来说，我没有实现我的诺言，更我守不住我自己的诺言。我甚至有一些悖逆的时候，我明知道神告诉我是什么，但是我就不做什么。就有一些时候像我们初中高中似的，老师让你考100分，但是你就是有时故意的去交0分的卷子，就是那种悖逆的那种抵触的那种态度，我也非常次数之多，所以我明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偏偏不去做。比起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见证来说，比起我写的那些见证来说，其实我是能深深感受到我是多么一个悖逆的人，我是多么一个不懂得神是多么怜惜我的人。所以当我走到现在的时候，我并没有就是说我的见证神对我的恩典有多大，我可以鼓励弟兄姐妹，而我在昨天写见证的时候，很大的羞愧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发现我真的不配神这么大的恩典，我更不配说神我爱你，因为我没走，因为他给我这么大的恩典，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的悖逆，我还是他明知道告诉我是什么，我反反复复的去不愿意按照他所告诉我的去做，因为我想自己掌控我自己，甚至我觉得我所想的是对的。所以这是我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服侍他。其实一开始我是心里面满就是不是很愿意来去服侍的，但是我因着我思考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也因着我自己的悖逆，我知道当神给我这个机会临到的时候，我不想凭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愿意再站得下来。有可能神会让我可能很就是几个月之后或者是一年之后就离开这个教会，但是我愿意说当我这个有这个机会服侍他的时候，我不愿意再凭着我自己的这个血气，再凭着我自己的这种悖逆去做任何的决定，我是蛮愿意能够啊把我自己交上来，因为他的对我的恩典太大，而我总是这样的忘恩负义。所以我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见证，我也同样也是希望弟兄姐妹啊能够一起也为我祷告帮助我，因为我相信在以后的路里面我还是会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有可能，但是我是希望神能够帮助我，让这个次数，让这个啊这个悖逆的心越来越小，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的本性就是一个罪人，但是我希望神啊，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帮助我，能够啊在这道上有所长进。嗯，对，就是这样，谢谢啊。